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四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快尺打粮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皮，你要把它波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扩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第十八节，我要在敬光的磐石，我敬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里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根据后面二十七章自然的分段，就是因为有两句话，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当我们读到48章22节的时候，那里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我们读到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刚好就把这个27章呢就分成三个九章。所以很明显的，当时的分段有它的原因，因为刚好这个整个分段的思想跟圣灵的思想是相符合的。所以很自然的，这27章就好像跟三明治一样，两边的这个29章呢就好像是面包，中间呢就好像是那块肉。所以这样我们慢慢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27章圣灵最中心的思想在哪里。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如果我们继续的把每一段，刚好是分成三段，每一段如果我们注意，刚好是九章，九章呢可以分作三个三章，是会不会？那么这里面三章是一个三明治，三章是一个三明治，所以我们就看40章、41章、42章。那你读这三章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那个整个中心思想呢是在41章？但是呢，我们要明白41章，必须要用40章跟42章来做解释。来做陪衬，所以大概如果大家回去好好读的话，应该呢我们就可以找到27章可以说是9个三明治。所以我们知道是每一大段分着三大段的话，每一大段刚好是3个三明治，那就表示一共是9章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的就是前面的9章。那么前面的9章大家仔细看我们的讲义，那个中心的思想应该是44章，对不对？那就是论骨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这9章就围绕在这一个主题上，然后呢，给我们看见骨裂是个拯救者，但是呢，骨裂只是一个预表，所以真正的拯救者呢，你看就在这9章里面，慢慢的就浮现出来了。比方说我们看第40章、41、42，我们已经看过第40章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41章。那么40章呢，特别讲到有谁能够比神呢？所以特别讲到偶像是不能够与神相比的。那不止这样，当我们读到41章的时候，特别是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 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那么很自然的，这里就提到了古列。所以我们知道，这九章里面，或者这三个三明治里面，事实上是围绕着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说，以色列人有一天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是古列将军是把他们从巴比伦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那么这个预表很重要，因为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就好像人被掳到罪里面一样。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世界实在说来就是大的黑手党。所以人只要能够被这个世界辖制，你看见吗？他就不能从里面逃脱的。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今天呢，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渴望说有一天能够从里面得到自由。那同样的，当我们落在罪恶过犯里面，当我们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被绑票了，我们好像是被我们好像很清楚就失去我们的自由。所以当时巴比伦怎样叫以色列人失去自由，那今天罪也叫我们失去自由。所以这个只是伏笔，这是一章的话告诉我们说，如果看看旧约的以色列怎样被掳到巴比伦，你就可以想象到人是后来怎样落在罪的里面。所以人需要一位拯救者，所以神就特别就提名召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就召他了。所以呢，到了44章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但是在41章已经开始有一点眉目了。他说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我的脚前。所以现在神要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古列，他呢要凭着公义要召他来到他的脚前。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提出名字来，可是呢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他们果然是被掳到巴比伦。我们怎么知道呢？第六节，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铁的，论焊工的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住钉稳，免得偶像要动摇。所以很清楚，这些人是落在偶像的辖制底下，他不能够得到释放。这个偶像的确有一种力量，就好像巴比伦力量，因为巴比伦的特点就是偶像，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能够从这个巴比伦蒙拯救呢？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从偶像里面蒙拯救。那么拜偶像是得罪神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他们明明就要对不起神，但他们不能不做，他们不能不拜。所以偶像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我们的罪是像诸侯，我们的的确确是卖给罪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罪有一股的力，罪好像做王一样，要把我们压在底下，好像我们做了罪的奴隶。虽然这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可是呢，神记得当初他怎么拣选以色列的。所以到第八节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这里讲的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本来就在巴比伦，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拜巴比伦，他在偶像堆里面，他不觉得偶像不好，他就多多少少偶像会给他一些安慰，所以好像他看他周围的偶像就像蜡烛一样，他手中拿着蜡烛的光，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一直等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把蜡烛的光放在太阳光底下，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黑暗。所以亚伯拉罕不可能离开家里的乌尔，除非 看见他手中的一切就是黑暗。所以这个黑暗是相对的，荣耀的神一比较，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偶像就非倒不可，把这个亚伯拉罕呢就非离开巴比伦不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过了幼发拉底河，他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神记得他们今天到了巴比伦，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现在问题在这里，他们的祖先不是离开巴比伦吗？什么叫做堕落？堕落就是你的祖先本来是从巴比伦来的，结果你回到巴比伦去。所以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不要忘记，他们去的地方就是当初亚伯拉罕蒙召离开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悲剧。为什么这里提到我朋友亚伯拉罕呢？因为这是我所拣选的，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取代亚当，告诉亚当，告诉亚当的族类说，如果人不堕落不失败的话，那亚伯拉罕他神在他心目中的旨意，就像神对那个谁对这个亚当的旨意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一面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色列人他们堕落的一个地步，他们是荒凉的一个地步，结果呢，你看见当时是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乌尔，结果他们居然被掳回到巴比伦去，这真是情何以堪。什么叫堕落？堕落很清楚的，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已经蒙拣选，已经离开了巴比伦，他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干呢？所以现在他们又成为独居的民，他们要在万民中做见证。但曾几何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虽然一面讲到神要兴起古列来释放他们，但另一面神提醒我们，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呢？他说，唯你以色列是我的仆人，雅各我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着当人堕落以后，要他们为神做见证，告诉他们说，如果人类不堕落，现在神对人的旨意是怎样的。不很可惜，他们居然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当初旨意当然是要他们做见证。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难道神不知道雅各是诡诈的吗？像这样诡诈的雅各，像这样的后代，你觉得能够为神做见证吗？你觉得他们能代表人类吗？你觉得以这个迦南美地就果然能够代表全地吗？你真的相信说耶路撒冷就能代表以当初的伊甸园吗？所以非常的清楚，明白吗？现在以色列是荒凉的一个地步，需要一位救主。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记得他当初是怎么拣选他们的。所以从14节开始，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神老早知道雅各是虫，虫的特点就它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它爬来爬去都是这块地，因为神答应把地上的祝福赐给雅各。所以今天基督徒和犹太人做生意一定吃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属地的祝福神给他，所以属天的祝福主都给你的，所以因着属天的祝福，不知不觉的你口袋的钱就跑到他口袋里面去，明白吗？所以一定要记得，你这从雅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爬来爬去只有两度空间。所以你记得，自从他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以后，当然最早是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后来又骗了他父亲的祝福，那终于呢只好漂流了。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他是虫爬来爬去就没有路了，结果没有想到做梦的时候看见有一条路是垂直的。他本来只有二度空间的观念， 他从来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他没有想到说是那个天梯是指向天的，他是虫，但有一天神要把他变成以色列，神要叫他像蝴蝶一样能够在空中飞翔。所以想想看，从丑陋的毛毛虫到一只花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这就是神的见证，这神对当初对他们的指引。所以要记得，所有雅各的后裔，神是用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说，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尺打量的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钢铃如同糠皮。所以当你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看它是得胜的历史，它是无往不胜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夜之间，那么约书亚就拿到整个南地，拿到整个犹大支派该有的地方，稀奇吗？几乎只有一天，那是约书亚的长日。那么大家都记不记得，这个等到他追赶敌人的时候，他们刚好敌人呢经过上伯和伦下伯和伦，在那里结果有冰雹追赶他们，稀奇不稀奇？那个时候的王有五个，他们联手起来，而且呢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有很坚固的城，希伯伦是个坚固的城，耶路撒冷是个坚固的城，所以你不可能一个个去包围他们，一个个去拿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给约书亚智慧，他能够引蛇出洞，结果呢你看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就通通离开了他们的坚固城。然后呢你看见吗，神就借着约书亚的智慧就斩断了他们的后路，所以他们只好绕着海边回到他们的家里。绕到海边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你只要是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训练了40年，他别的运动不行，田径一定是第一名的，他不管怎么样跑百米他一定是第一名的。那么主不是答应他吗，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所以现在明白吗，这你怎么知道在一天之内你就能够得着迦南，得着整个的犹大那一大片块地呢？非常稀奇的。当你在追赶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逃回洞里面以前，你就歼灭他们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约书亚的常识，明白吗？所以你看见说他们最后他们的见证就是得胜的见证。好了，这是约书亚。那么到了希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果然那个希腊有一个暴君呢，他的名字叫安提亚克四世。那么他到了耶路撒冷，把他自己的像偶像还放在那个殿里面，用猪血呢撒在祭坛上，他摆明了就是要污染那个圣殿。结果没有想到，最后你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人后来不是有一个这个马加比这个家族吗？他们就起来，这些人呢都不是正规的军队，这些人本来都是农民啊。那结果呢，他们为着这个要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就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安提阿哥四世他们事实上要把整个的犹太全地要把它犹太化，要把它希腊化了。但是在这个发生以前，你看见说结果呢，他们去对抗那些希腊的正规的军队。那有一场的战役就是在上伯和伦下伯和伦那个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希腊是正规军，而且这个马加比一族的像游击队一样，根本就是溃不成军的，结果他们居然打了胜仗。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在罗马军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天呢，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带头的人忽然哪一根神经不对了，说是好，我们完全撤退，他们就撤退了。撤退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很多人呢，你看见很多人就在那个时候就逃出来，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就跑出来了。然后呢他们撤退一直到上河伦伯河下伯河伦，结果呢 居然和这个罗马军兵，居然和奋锐党的人他们打起来了。又是一样的，神的话没有错，我要使你成为有快吃大量的积蓄。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在上伯河伦下伯河伦那个地方，那是这个山口啊，三次你看见吗？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快吃大量的新积蓄，那不是这样。1967年六天之内，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你看见吗？以色列人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得着一大片的江山，就是那一次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六日战争我们可以说是战争史上可以说可以大书特书的。为什么？因为神使他们成为快吃大量的新积蓄，是一夜之间他得的土地就是现在他们所有的土地，明白吗？所谓的占领区耶路撒冷回来了，然后呢许多大片的地图都回来了，不要忘记。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对以色列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他们的的确确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所以这一段圣经是预言，不要忘记。那么同时就给我们看见神当初对于这个葡萄园他的指望在哪，希望他能结出好葡萄，希望这个葡萄园是个出酒的葡萄园。所以你从世界上的表现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最稀奇的在这里特别讲了什么？第十九节，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弟兄姊妹，你如果到以色列，你看见很多的旷野，也看见很多的沙漠。所谓的南地是占有全面积的 60%， 不要忘记，南地就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通通是一片戈壁的地，是一片野地，同时呢是一片的沙漠。所以难怪今天呢在这种情形底下以色列人怎么生存呢？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做一些事情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们知道如果你到南地一定要有上权跟下权，这个上权呢是指说这个整个那个南地高原，因为是高的地方，所以上面有上权。这个下权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洪水，到了冬天洪水来的时候，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啊，这个水就在那里冲过，所以本来干的河床呢就变成了河。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要挖一口井的话，那你一定要在哪里挖呢？就在河道旁边，在那里挖，你就得到水，就得到水了。可是问题在这里，以撒学了个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如果是在洪水，就是洪水冲来的那个河床，当然你附近可以挖井，可是呢，那个井不会久的。意思就是说下一次洪水来的时候他就把它冲掉了。所以圣经说到别十八的井，你知道那个井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高的地方，所以那口井的深度呢有70公尺那么深。不要忘记雅各的井不过只有70英尺那么深，70公尺跟70英尺是不能比的。有一次我们冬天到了以色列，我们站在别十八上面，我们看见洪水就像河水啊，就跑来这个就流过去，那根本其实就是洪水流过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站的地方是高的地方。以撒挖的一口井是有70公尺那么深，因为有那么深的缘故，所以洪水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下面你看见洪水根本盖不到别十八的，别十八这口井线到现在还在。所以很清楚的，你如果要在南地国生活，如果你在迦南地国生活，迦南地是从但到别十八，但是在黑门山下有露水，你当然说这是迦南美地。但你能告诉我说一个人到了别十八 一个人要挖便是把那口井要上泉下泉，请问大家能够生存吗？以撒就生存了100年，一个世纪。我们普通所说的利伯家，我们居然忘记了他是沙漠皇后，他在沙漠里面待了100年。我想我们普通读圣经都不会去读到这些地方。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要问大家，以撒怎么生存？所以亚伯拉罕一生读了建造了4个祭坛，以撒呢挖了4口的井，最后他们说我们得到水了，那个水是别是巴的井。所以很清楚，如果在南地的话，有一个原则，你在沙漠里面过生活，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往深处去，你的井不够深不行的，明白吗？所以以撒挖了4口的井，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奉献之外，应该就是往深处去。我们今天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深度呢？如果我们没有深度，我们就不会在别是巴住下来的。那别是巴不要忘记，访问是可以的，住下来没有那么简单。只有当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圣经说他们就回到别是巴，住在那里。你可以住在但，因为在黑门山下，你不可能住在别是巴，你必须够深才可以。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神在以撒身上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看见但是迦南美地，你不会说别是巴是迦南美地，你不会看见一片的沙漠你是迦南美地，不是的，因为你不够深。如果你够深的话，你真的是在别是巴过日子的话，那个井够深，你就碰到活水了。那不要忘记，你住在别是巴和住在但是一样，但怎样是天堂，别是巴也怎样是天堂。我们常常为着玫瑰感谢神，我们很少为着玫瑰上的刺感谢神。我们只有觉得但才是玫瑰，我们觉得别是巴就是玫瑰的刺，我们不要玫瑰的刺。但神每一次给我们玫瑰，一定把刺给我们。神给我们但，神也给我们别是巴。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当你看上去是一片的沙漠，你能说这是迦南美地吗？那是因为你不够深。那最近我们才晓得，这个是过去不知道的。所以很多人到以色列都是看看几个很热闹的地方，那看的也没有看一样。你真正到以色列，弟兄姊妹，你要看这一段的预言应验的结果。以色列居然能够在沙漠里面种橄榄树，绿化，你知道只要有橄榄树的地方，那当然就绿化整个的环境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绿化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好了，他们怎么种橄榄树的？为什么在沙漠里面种橄榄树呢？结果呢，他们在沙漠里面挖井。弟兄姊妹，以撒的井不够深，现在需要挖的井是以撒的井还要多10倍，所以不是70公尺，大概是700公尺。如果你有办法挖的那么深的话，你就找到水了，明白吗？不过那个水是苦的，那个水是黑的，那个水是不能喝的。你不能喝，但是橄榄树能够喝。所以结果你就发现说，诶，他们就种了很多橄榄树。为什么呢？他们就是把水经过橄榄树就变成橄榄油了。所以现在以色列出产的橄榄油很多地方是从沙漠来的。稀奇不稀奇？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到南地去看的话，到处都是一片翠绿。我要问大家，这一片翠绿是哪里来的？上面很明显是橄榄树。那橄榄树为什么能够生存？因为有水，它只要水浇灌，那个水呢是人不能喝的，但是它们可以喝。结果最后呢， 他们就接住橄榄，而且压住橄榄油来，遂把水变成油。不要忘记，在沙漠里面办得到的。所以到今天沙地阿拉伯就完全向他看齐呀。你想想看，今天整个的地球所有的问题难在哪里？人堕落以后，地就受了咒诅，所以你看见撒哈拉大沙漠是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如果有办法能够把沙漠把它绿化了，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去以色列，你看的不应该是耶路撒冷，你看的不应该是加利利，你应该往南地去。我们特地开车到那里，我们特地讲好了，我们让弟兄姊妹看一看。你可以就站在那个地方远远看过去，是一片一片沙漠，但是也是一片的橄榄树。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南地那个地方，到了这个谁呀、啊？到了拿帕甸帝国的时候，那这些人都是以扫的后裔的，也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么他们呢，居然能在南地能够煮水坝，然后把水能够聚在一起。那水聚在一起有什么特点呢？很有意思，因为水能够把水截住了以后呢，结果他们就种葡萄。那葡萄呢，经过压酒池就变成酒了。我们到了南地，到了一个 UNESCO site， 到了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文化的景点。我们看到一个整个中东最大的压酒池，最大的压酒池不是在耶路撒冷，最大的压酒池不是在中东最有名的城里，最大的压酒池是在南地，最大最大的一个。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中东最大的压酒池，我们要问这里要有多少的葡萄啊？所以当你到南地的时候，你是不够深，深的话这个水能变成油，如果够深的话，水能够变成酒。如果到处都是橄榄，到处都是葡萄，你在南地就好像在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这里有一个原则，你只要够深，你就真的看见这一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见到处都是葡萄，到处都是橄榄树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把水变成酒，把水变成油，这个在人来看是很稀奇的。但是这件事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南地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一段的预言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